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今天我们要探讨圣灵降临所带来的第一次大复兴，也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第一次的大收割。那这可以说是教会的诞生。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目睹有3000个人他们重生悔改归向主的事情。那在当天圣灵大大的在听到的人心中做工，使他们扎心，那上帝无可抗拒的恩典就临到他们了。那他们不但是他们的心意更新了，那他们重生悔改之后啊，这个新的生命把他们带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从那时候起他们归入上帝的名下，也归入上帝子民的群众，以肢体为中心来生活。那么因为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次也是很公认的那个复兴，那历史历代的信徒呢，历史历代的教会牧师都很盼望有这样的复兴临到他们当中，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他们很多的人不明白圣灵在听到的人心里头所动的善功，所以只有被那个外在的复兴吸引，被外在的人数或者外在人表现出的那种觉知那种懊悔的样子来被这些东西吸引，所以很多很多的大布道家那开很多的布道会，他们用人很聪明的手段有一点模仿或者复制了这样的复兴。各位，其实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不难看到的全世界各地，那其实很猖狂的有些大型的特会你在这个非洲那个地方又可以看到有很多我可以说莫名其妙的牧师他们装神弄鬼搞很多的大聚会，然后赶鬼医病然后按手为人祷告，要复制这个使徒行传那带3000个人悔改信主的那种大复兴的样子。那么很奇怪的，那各位，如果你近几年就越跟着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觉得越来越多荒唐的事情发生那有些牧师就为人祷告的时候，在聚会完之后，有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牙齿变金牙各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很奇怪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来这样的特会完了之后又有一些人的牙齿变金牙那你就问说，这些牙齿变金牙跟人重生得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人就是会被这些东西有吸引。那么这些我们都会知道除了这些当然很荒唐的假福音在近代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尤其近几个世纪有一些很值得质疑的一些福音运动在教会界里面。那么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在19世纪在美国的第二波的 Second Great Awakening所带来的复兴运动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Charles Finney。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呢那听说他的名声，那我就读了这个 Charles Finney 的书。 Charles Finney 呢，他是一名很有天赋的一个律师，那很有口才，那后来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布道家。那每一次在布道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人就听他讲道的时候，哇，他们就流泪悔改，举手要跟从耶稣，然后呢他们到台前来就是决志祷告。那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有 Charles Finney。 那么那美国人其实都公认他是一个真的美国的一个大布道家。那么这个布道家呢，那很多人就很被他的信息，很被他的作风激动， 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想研究说，这个 Charles Finney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每次他一讲到他开布道会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人就决志然后上到台前，然后到愿意要信流泪信主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研究了，就发现哎，原来 Charles Finney 他真的很聪明，他用了一些人没有想到的一些决策啊，很微妙的一种决策，就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英文叫做 anxious seat。 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没有听过焦虑座位，焦虑座位啊，这个座位有什么焦虑的啊，或者也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哀痛者长椅啊 the anxious bench 啊，哀痛者，那是为什么叫焦虑或者哀痛者座位或者长椅，就是说在他们搞这个布道会之前呢，他们已经预先知道了有很多的那些慕道友，他们的心已经被神很大大的谴责，很焦虑，也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就把这些的人在布道会的时候带到前座，这个最靠近 Charles Finney 牧师他带领布道会的时候，所以呢在前面全部一起听到。那 Charles Finney 那个时候就好像大而有力的讲道，哇，一边讲道的时候这些人一边哭，哇，这好像真的是悔改运动，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哭，然后呢就呼召的时候呢，哇，他们马上站起来，然后呢旁边的人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的心也被激动起来，所以全部一起也流泪，然后也一起上前接受主。各位，这就是 Charles Finney 真的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用的那个方法就激动了很多的人那时候要信主啊。但是各位，我们都会知道圣灵感动人内心的工作啊，真的不是人能够做能够模仿的事情。那么 Charles Finney 据说他也对音乐很有研究，非常喜欢音乐，所以他每一次呼召人的时候呢，就是叫诗琴有弹一些音乐哈利路亚的这些诗歌呢，在人在被呼召的时候呢，就是受到这个音乐刺激他们的心，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流泪悔改，好像表示要信主。那 Charles Finney 很在乎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他相信的一样东西，就是他的里面的一个信主的理念，就是其实人的得救就在于他那个时候他的决定性的一个决策，他愿意举起手然后归向主，表示他要信主那个时候。所以呢他相信的那个信主跟圣经所讲的你的圣灵在人里面施行救恩使人信，跟他激动人叫人有一个 heartfelt response， 心被激动，在那时候如果你能够决定要信的话，那你就信了，你就得救了。那他相信的得救，这是他的得救论来的。所以各位要明白每一个人的做法里面他背后有他的理念，他的思想，他对救恩论是这样的认为。那么很多人这样听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当代教会也特别很多的灵恩派教会呢，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用的在布道会的手段方法呢，其实跟 Charles Finney 是一模一样的。 Charles Finney 可以说是 evangelical 那福音派的一个布道先锋来的，所以他的模式他的做法呢影响了不但是美国，全球喜欢搞布道会福音运动的人他们的方法，所以他带来了这些有用诗歌用音乐用各种人的一些很激动人心的话，还有群众的力量 来激动人，那个时候能够决定性的那一刻他能够接受主那他是相信这个。那么后来呢 Charles Finney 过后差不多一个世纪，跟他齐名的一个人物在美国出现了，他也是美国公认的大布道家。各位请问他是谁，他是谁？ 他就是 Billy Graham。 各位这里没有人听过 Billy Graham 的，举手。戈培利我相信各位都听过吧，那戈培利是众所周知的大布道家了，他影响了美国五代的总统。那他一生到了195个城市布道，向240 million， 这超过2亿人口布道。各位你想想看，两亿人口是多少啊，对不对？然后在这两亿人口里面呢，真的他是带领了很多很多，有几百万人就是信主。所以呢，我们 Billy Graham， 当然我们不能抹杀那他为主做的工作啊。那有些我们新加坡的大教会来讲啊，我们都对 Billy Graham 戈培利有这个印象啊，就是他曾经到过新加坡，几年啊？就1978年啊，那时候我才1岁啊，所以我不懂啊。但是我一直读这个新加坡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呢，就是读到就是 Billy Graham 1978年来的时候，他带来了这个安提亚的概念。他说新加坡就好像安提亚教会，一个安提亚差派宣教士的，所以一直激励教会呢差派宣教士。那 Billy Graham 的到来呢，跟 Victory Family Center 这个 Mega Church 还有 FCBC 的成立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不对？跟这两间的 Mega Church 的兴起复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也很大受Billy Graham 的影响作风方法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类似。那么在 Billy Graham 的一个这样的复兴布道运动里面呢，那有人就研究了哇，这个人每次一讲到的时候呢，就激动人心，很多人信主。那么他们就研究说Billy Graham 向了240 million 人布道，那到底每一次他呼召的时候呢，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有这么多人到前台来愿意要把生命归向耶稣，到底有多少人？他们首先就算了就算了之后呢，差不多一个大概的数目呢，就 3.2 320万人。各位想想看以前我们新加坡也是差不多300万人，对不对？几乎整个国家这样的人数320万， 3.2 million 的人啊决志信主，在他的布道会里，单单布道会里决志信主。那他们就继续研究，在这 3.2 million 里面的人当中，到底多少的人最终归入教会？他们吓了一跳，最终只有在这个 3.2 million 里面呢，1.6% 的人最终留在教会里面，然后成长。那其余的98.4%呢，音讯全无。那他们只好像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聚会，被激动了一下，然后呢就过了。那么有这样的事情就来的时候呢，那我们有些人说原来我们都很盼望像《使徒行传》这样的复兴临到甚至连这个时代的大布道家他们好像也好像做出这样的施工的时候呢，但是人继续在考究的时候又发现好像不像是。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Billy Graham 他所做的很伟大的工作，对不对？那么有听过他讲道的人又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布道家但是呢 Billy Graham 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是美国的名人，也是基督教的红人，所以呢 Larry King， 你们懂 Larry King 是谁吗？ Larry King 就是其实在美国来讲最著名的一个采访者所以他有这个 Larry King Show， 所以他就两次采访了 Billy Graham 的时候就问他说Billy Graham 牧师，请问你来跟我讲，请问是不是只有接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得救上天堂？那就这样的话就在全世界的那个 television show 里面上面就问他的时候呢，很遗憾的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很肯定的为主做见证。 反而在这个问题问他的时候躲躲闪闪、那不是一次两次都这样，所以呢，不是他糊涂听不清楚、的事情，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这样的放胆为主又做见证。那所以 Billy Graham、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各位，其实唐崇荣牧师他一生是很敬佩 Billy Graham， 你听唐牧师早期的信息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他每次讲哥佩利哥佩利，对不对？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之后呢，唐牧师就之后也不太怎么提他了、因为他在他晚年的时候我退缩了、所以我现在讲这些东西不是要批评我们每一个人所公认的一个牧者或者布道家，但是我要带出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我们不能以外在的福星，为了那个外在的福星而向真理妥协。如果我们妥协了福音的真理来取得那个福星呢，那个福星在神的眼中其实不堪为是福星，这是第一最重要的。第二，那我们在探讨神所带来的福星工作的时候，要很清楚地认识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使人因听信福音而扎心，使人心意更新的那个工作，之后他的生活也跟着改变。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来挑动人一时的情绪，或者以一个群众的力量来叫人悔改。其实各位，真的人信主是圣灵，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不是 能用人的手人的方法造出来的，只要是人所带来的工作，最后一定有破绽，也不能长久、所以这一点呢，是今天我在讲《使徒行传》这一篇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圣灵在五旬节所带来的这个福星。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如果上周有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我们上周讲了彼得的讲道，那彼得分享了、我用四个重点来讲、彼得分享了耶稣的生平，第二耶稣的死，第三耶稣的复活，还有耶稣被高举。那彼得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跟犹太人说，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阿们。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强烈的在人心中里面做工了。所以我们一起看第三十七节、今天也是今天的主题、这句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各位注意听、这句话、这句话是很重要，也是今天的主题了。众人扎心，这英文有翻译的 cut to the heart， 有些的英文圣经说 pierce to the heart， 好像用 一个刺入内心的意思。但是其实如果用、很多的版本来讲呢，这个扎心的意思呢，要讲的很实际的意思就是人的心很强烈的被搅动、being agitated violently。 各位有没有扎心过、你的心什么时候扎心？尤其是被这个罪疚感折磨到极处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扎心。但是呢，我们不太明白这个感受，因为我们只有在人的层面来理解。那人的层面，有时候我们真的对不起人，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点愧疚，这是我们得罪人的时候。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得罪神的时候，那个的扎心，那个的懊悔是只有圣灵能够带来的。所以你心里知道，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做什么，你不管这个扎心，你不管那个，你违背他，你不能活。各位，到这个地步。所以呢，这时候在这样的彼得的讲道，大而有力的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内心工作的开始是扎心的。 各位不是叫他们哈哈哈哈哇这样，不是哈利路亚，不是这样，各位，对，各位一定要明白啊，有扎心的工作。那么各位，你有扎心，你之后才能悔改。你没有扎心，你下面能什么悔改？就是好像做出一个选择，信耶稣好，就这样做的啊。各位会发现之后你的人生不会改变的啊，不会有真的心意更新变化的生命跟生活跟着来。那么各位很注意的，你们注意听，当众人扎心的时候，他们讲出什么话？他们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我们当怎样行 ？What should we do？” 对不对？行，各位注意这句话。很多时候呢，我发现人，你问他啊，要不要信主，或者你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是只有留在心里的一个感动而已。因为心里哦，我需要耶稣，啊，我感觉这耶稣好，我需要他。所以他只是留在一个心里的感动而已。但是这里的人扎心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各位愿意行才是真信的。你们了解吗？你心里面感受很好，你感受很懊悔都好，但是呢，只有留在感受的时候，那个不能证实你的信心。真信是愿意要行的，你的口里要承认，你要愿意要受洗，你的手你的脚把你带到教会来，我要怎么行，我要怎么行。各位真的扎心很懊悔的人，他不是单单要知道然后有心里面得到一些感触，不是，我要做什么告诉我，真的要做的。所以明白吗？这是很重要。我今天我发现当代的信徒啊，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一点要行为的东西，讲一点叫人顺服主的东西，受控告啊，不能这样的东西啊，牧师控告我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真信的话，你是愿意要行的，神叫你死你愿意死的，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要控告？神叫你跟从你要跟从的，因为我呼求你，谁能够抗拒这个呼召啊？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怎么行，这是一个重点来的。这是福音，不管你传了6000年、10000年还是什么，我们当怎么行的那个概念一定要在我们的心中。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各位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一般的时候呢，都是传福音者来找罪人啊，跟罪人传福音，你要不要信啊？但是在福兴的时候呢，是罪人来找传福音者。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在一般的时候呢，哎呀，教会看没有人来，搞很多的节目，哎呀，很多的布道会，你们来听，来听，要不要信啊？我考虑了。一般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在福兴的时候，你没有叫人，人涌进来教会。你去上班，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能不能把我带去教会啊？我想认识你的神啊！对，这是福兴的时候。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罪人来找传福音者，叫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圣灵的预工。所以复兴时代，复兴时代来临的时候呢，各位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圣灵大能的作为在预备人的心，就教人走到尽头，教人极其的空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讲一点点他就信。有些人讲到口水干了，不要信啊，我考虑吧，那个东西。所以我跟各位说，那时候为什么这样的时代没有了？那你们有没有问为什么这样的时代没有？因为现在很多的仿造品，当人自己要造出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呢，神就不要工作啊，你做，你自己做啊，你用你的方法，你把这个什么遗址放在前面来做啊，来给人信啊，哭了流泪了然后走过自己的生活啊，就是叫人走到他的失败里面，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复制圣灵的工作。 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要神为，我并不是说不要传福音，各位，我们并不是说，但是呢，神还没有预备一个人的心，你天天抓他，有个人说，他觉得你烦死了啊。但是你让他走到今，你为他祷告，你看他遇到生活的整个的坎坷的道路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懊悔，或者说很奇妙的那些空虚临到他的时候呢，那你抓紧时机来跟他传福音。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彼得怎么说？彼得这里说很重要的话，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38节里面有四样东西出现，对不对？讲到神的救恩的印证和应许，四样。第一什么？悔改。第二受洗印证，对不对？然后呢，就被罪得赦，第三，然后第四，领受圣灵应许。这个四样东西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东西，因为现今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人得救的事情呢，我们不太理解。那我们就好像人做一个决志祷告，哇，我们就在旁边很开心哦，好像今天就拯救了多一个人哦，这样的东西。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明白这四样东西啊。第一，悔改。各位，悔改呢，我请问在这里彼得有没有叫众人们，你们谁要接受耶稣的举起你们的右手，有没有？你们谁要相信耶稣的举起右手？没有。他没有问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彼得用的话是什么？悔改， repent。 但是我现在要问各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请问悔改和相信是不是在一起的？还是你悔改了才相信，相信了才悔改？各位，这个两个是不是在一起的？这个两个是互相勾结分不开的。一个人说，哇，我很懊悔，我悔改，我有罪，这样你要不要信耶稣啊？耶稣啊，等一下啊，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样，对不对？哦，耶稣好，我愿意信，我愿意信。你要悔改，我都信耶稣了嘛，还要悔什么改？我说我有罪吗？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两样东西是互相勾结的，你不能讲一样东西不讲另一样，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每次讲把福音讲的全备， The gospel in totality， 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甚至你呼召人你要讲什么，那你要教人悔改的话你要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悔改的时候，耶稣好爱你，耶稣有计划在你的人生里面，来到他的面前，他有最美好的丰盛的生命给你。讲到完了，没有一个字是提到罪，悔什么改？你要教人悔改，就是要叫他的良心受谴责，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与神为敌。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的罪的极处到哪里？这些东西呢，教会如果一不讲或者少讲，人就有自己信耶稣的观念，也信耶稣好像得一些福气，得一个好像圣诞老人啊，或者得一个很好的爸爸，天父爸爸来帮助我啊，完了。但是他没有懊悔，没有扎心，他没有天天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没有。那种基督教信仰信了10年20年，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心。他是一有问题的时候呢，马上跟世界妥协，马上用世界的方法，心理学，用世界各种的方法来给自己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悔改的人，那信，所以你要悔改一定要讲罪。你要叫人信耶稣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讲什么？唯独耶稣， Jesus alone， 这句话很重要的。所以这是冒犯人， 冒犯外邦人，冒犯异教徒，为什么你们只有讲你们的耶稣是对的，是只有他是救主？所以呢，他外邦人，但是呢，在信的人啊，在神要得着的人啊，这些话是关键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些人就说啊，不要讲得这样清楚，圣灵会做工啦，圣灵会叫他了解，我们只有讲耶稣的爱，这样讲。所以我绝对不相信这样的话。各位，所有的大布道，真实的圣灵所带来的福音啊，福音工作，大收割的工作啊，你们看，人都是扎心悔改，知道自己的罪，就归向一位基督一样，一位主。他们因自己过去拜的神、拜的偶像，全部悔改。各位知道吗？都是这样的哦，因自己过去的犯奸淫啊，自己过去的很多不检点的、贪财贪色的很多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以为他很不错，没有什么，哇，自己扎心的时候呢，自己里面的罪受不了了，很奇妙的，他们的悔改信主，也知道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赦免他们了。那亲爱的弟兄，悔改这是第一。第二呢，受洗。各位，其实对犹太人啊，你跟他们说受洗，这是一种耻辱啊，因为犹太人是不受洗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受洗是留给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他们要入教，归入犹太教的时候，他们要受洗。那犹太人认为我们是生来就是神的选民，不用受洗，你们明白吗？但是现在彼得说什么？你们要受洗，怎样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刚刚拒绝钉在十字架的那一位，你要奉他的名受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们明白吗？这是多么的挑战人的尊严、人的自尊心。所以呢，福音是这样的，真的要挑战这个人不愿意放下自己。为什么要我承认我错？为什么要我这样的人不能来到主面前？明白吗？所以呢，上帝叫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的，真的粉碎他的自尊心啊！各位，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甚至你已经信主了，你充满自尊心，你现在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你里面是很多的毒气出来，对不对？但是你谦卑下来的时候呢，主啊，其实牧师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还不到这个，我的罪啊，还不如他讲的那个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人是谦卑的，他是马上靠近上帝的恩典，所以罪得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我再讲一遍，那有些人说，那牧师啊，哎呀，我信就好了，不要受洗了哈。我们圣诞节要受洗，有人受洗，对不对？有些人不要受洗，我信啊，我心里有主就好，不用受洗了，我很爱主的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很爱你，你很爱一个男人，很爱一个女人，但是讲到结婚典礼，不用啦，麻烦啊。你觉得他真的爱你吗？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好了，不用结婚典礼，不要让这么多人知道，麻烦啊。这个是方便的爱啊，不是舍己的爱。所以为什么悔改受洗 ？Repent and be baptized。受洗是你悔改相信主的那个表迹来的，外在表迹。没有那个，那你说你不要遵从这个东西，必定你问你的内心有一些理由叫你不愿意这样的承认耶稣。所以受洗是必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罪得赦。各位请注意听，罪得赦不是没有罪，乃是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你的罪，使你不再被定罪。虽然还有罪，虽然还会犯罪，早上也犯罪，晚上还要犯罪，对不对？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偿还了那个罪，所以不算你为有罪的。所以你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的义归到你身上。所以得救的人的心知道自己的罪得赦，他是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他是有恩感的，恩感。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你做一切的东西是感恩的，服事感恩，因恩感而做，奉献是因恩感而奉献，来聚会也是恩感的心来做，不是惧怕，我不做等一下神惩罚我，等一下发生不好的事，所以我做， 不是这样，所以恩感出发的，因为你是罪得赦的，在罪中被埋赎的。第二，罪得赦的人啊，他是一定远离罪的，他与罪的关系是马上成为仇敌，因为这是曾经捆绑过我的这个罪，这个情欲辖制我的。所以从你重生信主那天呢，你罪得赦之后呢，你跟罪的关系变成仇敌，你跟那个天天捆绑你的情欲私欲变仇敌，没有错。有时他的力量很强，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会去恋慕他，你反而是跟他进到一种征战的关系里面。对，有一些人呢、啊，人的有一些情欲啊，贪财、贪色、贪名誉、贪世界啊，这些东西呢，你还没有重生悔改之前呢、啊，你还没有与这些为敌，你不可能胜过的。如果这个地上的名誉、财富、成功是你要追求的，你怎么能够胜过他？但是从你跟他开始有个敌意，有宣战了，对不对？哎呀，牧师，这个地上的成功一直吸引我，我的老板要给我加薪，给我升职，给我什么好处什么，然后呢，所以我慢慢不能来教会了，我很多的聚会不能参加，我很多的服事不能。但是你知道那个拉力很强，但是你没有平安，你一直跟这个东西有征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哦，这里好，这里就去了，这个世界给你什么好处，那边就去了，对，不用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没有重生的人不可能跟罪征战的。而且圣经讲的罪啊，不是单单就这个世界的人认为的罪啊，像杀人放火奸淫这个东西，这个圣经讲的罪是一切叫人不听从神的、远离神的，都是罪来的。所以有些世人看为好的东西啊，我的孩子，这是好的，上帝赐的礼物，你的孩子变成你的偶像了，你因为要照顾孩子不来教会了，那你就发现这是罪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你有征战的，你跟罪有那个 tension， 有张力的，你们明白吗？这个叫罪得赦的，罪得赦的人身上拥有的证据。第四是什么？领受圣灵。各位，圣灵让我们经历重生的生命，与神合一的生命。所以圣灵临到使徒们身上，那圣灵现在你们信的人，你们悔改受洗的人也要领受圣灵，对不对？那这个圣灵的洗浇灌在使徒身上，那现在圣灵的洗也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经历重生也同样起来，能够奉耶稣的名传讲这重生之道。所以只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传福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你们明白吗？这句话吗？所以呢，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降临不是讲方言，圣灵的降临不是让你感到热热的。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的是圣灵五旬节降临，有风有火，然后他们讲出方言。但是这个3000个人现在领受圣灵的时候，有没有风？有没有火？有没有方言？有没有？没有，因为神不用再做了。第一次做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表记表证给你们看，看到吗？就是圣灵，因为你们看不到他，临到使徒们身上，你有看到有些现象，有一些言语听不懂的讲出来，但是之后呢，不需要再做，不需要再复制出来的东西了。所以呢，你们反而去学这些东西来继续讲，然后觉得我有讲这个就有圣灵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很错误的。所以圣经呢，请你们不要只有看一节，请你们要查考圣经的话呢，几章几节，然后呢整本书一起看。有一些的事件是常发生继续发生，有一些的事件是一次发生之后不再发生，那每一次神要它发生的时候一定有那个理由。所以这些强调点呢，都是圣经里面你要找出来的东西哈。不是那人家在一个经文这样读的时候呢，大家就哇，好像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你读科学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Chapter 1读到 Chapter 10嘛，有没有人啊？读到我喜欢 Chapter 4，我就信 Chapter 4的话，有没有这样读科学的？没有嘛，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这样啊，连贯性的啊，很全备的这样理解神的话。那么，那当他们领受圣灵为印记的时候呢？那各位，下面39节就说，那这样的恩典，罪得赦，领受圣灵是赐给谁呢？39节就讲这很重要的话了。各位看39节，39节，因为应这应许，我们一起读，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各位，几句话都几个字很重要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喜，首先给谁？赐给你们什么？你们的儿女。所以儿女的意思就是下一代的意思，也可以说继续接续的世代，一代又一代，千代万代。所以父母在教导孩子呢，最重大的责任是什么？不但是好好读书，学做人，要有礼貌，当然这些东西也重要，但是呢，各位，你要把这个救赎的应许，就是这个福音给他讲解清楚，这是最重要的。那你说牧师，我的孩子在基督徒家庭 有生长的，那各位，所以你要问他在基督徒家庭生长的，那他从小就听到这个福音，那他有没有能不能活出福音，他能不能用到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在他的思想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福音有没有在他优先程序，在他使用钱财，他寻找配偶，他找工作，这里面有没有受这个福音影响？各位，你就一代要传一代的东西，你叫他只有主日来教会，考试的时候才祷告，有问题的时候才呼求神的，这个不可能一代传一代的。圣经怎么说？你坐下、躺下、起来、行走，你都要谈论这个事情。上帝怎么救赎他的子民的事情是每一件事，凡事要怎么带出来，一直到这样做的时候呢，孩子长大，这成为他的中心思想，成为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看世界的世界观，全部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呢，你才能说真的你是做一个当之无愧的父母，真的把最重要的、最好的东西赐给你的儿女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吗？所以这应许是赐给你们的儿女的。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失责是什么？他第一个现场就是他的家庭，他回到家庭没有传福音，他反而在教会里面学的东西来天天控告孩子啊，你呀、啊、你呀、啊，上帝啊。这样的人上帝怎样祝福你呀、啊、你呀、啊、你看没有，你要讲该做不该做的东西，有时候教训也需要，但是你要跟他讲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不做这个，跟神的福音、神的救赎有什么关系，这个要讲清楚啊。这个然后呢，这是凡事的确认，每一件事情有这位上帝，天下万有的每一件事情的存在跟上帝的救赎有关系的，这个事情要讲清楚的，这是对你的儿女。然后第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什么？这圣灵的喜赐给谁？赐给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现在有12个国家的犹太人在这边，远方的人就是说这个15个国家的犹太人以外，还有很多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也包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那圣灵要透过你们将福音带到他们当中，使他们听了、信了、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绝对不是给我们自己一个人享受很好，我们自己在房间里面享受神啊，不可能的。圣灵的大能是激动人要走出去的，从你的家庭、从你的教会的四面墙要走出去，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人。所以为什么你们到教会，到教会来的时候看到彼此，对不对？教会也有慕道友，然后做见证、勉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传福音的工作来的。你们为什么到公司做上班、为了拿那几千块的薪水能做什么？要认识人嘛，要接触生命、有上帝带你去的地方就是有圣灵做工的地方， 那里有神的子民，工作要忠心卖力的做，但是眼睛要打开，要寻找主的子民。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一切的宗旨嘛。最近这个疫情也比较缓和一点的时候呢，我也在祷告啊，就是明年是不是要出去宣教了？那我心里面，我刚刚跟同工们说这个，海外的同工啊，马来西亚的同工说，我在想明年就是前半年里面应该我应该要到马来西亚去啊。那马来西亚那边很多很多的同路人啊，其实我们宣教经这个疫情之后呢，再次掀开序幕的第一站呢，应该是马来西亚，我觉得应该是。我记得上一回我们教会被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呢，14天刚好我就到马来西亚去了，然后之后呢回来再到台湾去，台湾回来就关了，你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应该从台湾结束应该回台湾，但是台湾现在不可以，你封得很紧，对不对？所以可能马来西亚好像一直要求跟新加坡，所以好像有这样的政治方面各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也是一直在看，但是我知道这福音不能只有我们教会我们这样弟兄姐妹这样享受，所以必定要带出去。那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是有一个观念出现在这个地方，主的心意呢是要把福音带到谁？带到他的选民。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出现，就是神所招来的人。我再读一遍给你们听，这应许是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谁？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各位，这个招这个字很重要， call out， 教会希腊文叫 ecclesia，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被招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一个教会观告诉我们什么叫教会，就是被招出来的群体，从世界被招出来属神的群体，这是神用他的福音和圣灵的大能招出来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每一篇道每一个信息是一定有招出来的那种信念在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上个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各位有听我们上个礼拜11点半的信息，我们讲到什么自我护理，对不对？有些人听到 self care self love me me time， 很多都是我们都是 me 这些东西。我们讲这个我们讲爱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爱跟世界的爱有没有不一样。基督教讲的爱，爱神爱人，世界讲的爱好像感觉一样，但是方向不一样，对象不一样，都不一样的。你要讲出那个不同，被招出来的子民要听被招出来的信息，你们听得懂吗？你讲到行善做好事，基督教伦理道德，这个跟世界的伦理道德有没有不一样的？世界的人就是好像你帮帮穷人这样就要行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的行善是神叫你做的，神预备你做的这个善事，所以你自己的热心要做的，不是神愿意的，那是你自己的善，不是神的善。所以呢，这些就是每一次各位来教会你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区分。如果教会讲的信息是跟世界的人世界的善世界的爱世界的好都差不多一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干脆活在世界就好嘛。那起初把你们从世界招出来的，所以这群人他们要听的信息，他们要建立的理念，他们要过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翻开圣经的时候呢，一听到我们把圣经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感觉到哎，基督教信仰的目的方向都是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世界有积极的心理学辅导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医治一个人的生命要把它回归圣经的道，如果他不能回归到圣经的原则，有圣经的话成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整个的心态，他的心灵里面无论在这个地上里面上什么辅导学心理学什么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世界里面运转的东西是私欲，有私欲的东西会折磨人 就私欲的东西叫人因为得失来痛苦。但是只有你回到神的道里面，有那个最爱你的满足你的，你信他的道的那个时刻，你的身心灵才完全得医治的。所以都是有一个辨别出来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讲的道是什么道？死，基督死而复活的道。所以讲完这个道，大家扎心悔改信主了，对不对？那彼得下面要讲的道是什么？一定要配合耶稣的死而复活嘛。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复活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死了，然后现在与耶稣同活，过新的人生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第四十节，彼得还没有讲完啊，彼得还用那个重点在前面讲了，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但是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这句话一起读，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各位要脱离，天天要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我看教会的问题就是没有脱离世界，那好像是叫信徒学怎样融入世界，所以连布道也是用世界的道理、世界的音乐、世界的方法、气氛来教人啊，信主带到教会，然后这样来到教会之后，你要用更多更多世界的东西来叫大家留住，不是这样的。圣经说弯曲的时代，你要叫他们脱离 save themselves， 脱离着弯曲。什么叫弯曲？ crooked generation， 弯曲的意思就是不正，离开正的。神是正的，只有神是正的，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走向神的时候呢，哎，弯这边弯那边，对不对？就是不来到神面前弯左弯右，所以偏离神的那种道理。所以呢，弯曲的时代你们要明白，不是杀人放火，这些也是弯曲，这些不用讲的。但是弯曲就是叫人无论做什么不来到神面前，不降服于神与他的真理。世界有世界的思想、思潮、风气、文化，这些他们都有。哇，人要的自由，人要的婚姻，人要的成功，人要的人生，但是不是神要的，不是神定的，这些你要脱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些道理呢是呀，这个要一直听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就是我们其实里面想的跟神所讲的东西呢有差异。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只有主日一天，六天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世界的理念，唱的是世界的歌，我们都是在向往一些被世界这样影响着。但是呢，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归正，再次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很快的你们离开这边，又你会感觉到这个弯曲的文化、弯曲的思潮在你的周围又在影响你，影响你的儿女。所以教会的信息是一直叫人脱离那个地方，就回到什么？不是人要的自由，乃是神给的自由，神给的婚姻，神给的关系，神给的成功，神给的，回到神给的，你最幸福的。所以回到神给的来怎样影响世界，你融入世界，你拥有的是世界的人有的，那你跟他传什么福音？他为什么需要你的耶稣？对不对？但是你拥有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上好的，那这世界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应当怎么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这个道的人多少人，我们来看，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受了洗，真的要受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而受洗。然后怎样？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要完了哦，不懂是不是电话来了有了。门徒约添了3000，各位，门徒从多少开始？120，现在多少个人？3120，算数好的人多几倍？26倍了啊！我算数不好，但是我已经先算过了啊。OK， 26倍，26倍的增长， 哇，不得了，3000个人悔改信主。重要是什么？不是听到大家举手愿意信主，然后只有最后一两把先留下来。如果你继续看，就是我们继续会讲的，就是他们都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天天同心合一的在家中在店里这样的掰饼，彼此代求，有这样的事情，过肢体的生活。所以我跟各位说，脱离弯曲的时代啊，不是单单哦这个世界的思潮我离开，你发现你要怎么离开，你有肉身，你脱离弯曲时代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把自己带到教会来，以教会为中心生活。各位，这个呢，我发现很多人信主10年20年没有搞清楚，10年20年了，来教会的心态还是有空才来，今天是忙一点就不来，然后呢叫他参加多一个小组的时候，哇，很辛苦。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什么，其实开始有一点不对，开始好像就是入教的一种感觉，开始的那个跟神的那个遇见发生的关系，然后之后忠于他的道的那个心没有，就是好像来到一种宗教一种信仰，给我这是暂时的解脱，所以呢好像好了之后呢，教会可以来就来，多参与，就有机会就多参与，没机会就不用。不是这样的，你看使徒行传，教会的诞生之后，这3000个人悔改信主，弟兄姐妹圣徒呢真的与主联合了，一定是与众圣徒一起联合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你不来教会的人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不知道，那不可能的。主的羊不要回到羊圈，这是很值得质疑的。最后我结束这个东西，今天的讲道，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今天我们看到3000个人悔改信主，很多人看到哇，3000人这样很兴奋啊，那他们就要把很多的人这样引进教会。各位想想看哦，我们现在就几百个人的教会呢，现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怎样把人一直引进教会，那3000个人把2000、3000个人一起带引进过来。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2、3千个人进到教会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杂心悔改要脱离弯曲的时代，他们3000个人这样回来，可能来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有很有知名度的，也有很有学问的，有钱的，做生意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这样扎心悔改的，要跟从主的。3000个人来的时候呢，很快不到几年啊，整个教会被剿灭了，因为这3000个人要的东西不是主，你们了解吗？所以当今教会的人数运动用很多的方法把人引进教会留在教会的结果呢，就是把教会的剿灭掉，这是一个很实况的东西。所以请大家会要思想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得的是主的羊。你怎么得主的羊呢？你要传讲主的话，因为主的羊认得出主的声音。所以在这里我说最后很重要的话，尤其我们教会这一两年来那3倍4倍这样增长的时候呢，我也很谨慎，但是我谨慎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关注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那么我也知道当教会大起来各种人会来，但是主的话已经讲很清楚了，有败子有麦子，我也不能随便说，哎，你是败子你是麦子，我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知道要来到这个教会听主的道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明证。如果我跟同工们说，如果一个人来找你，他要的不是主的福音，他要的是人，你让他走。那当然每个人来都讲要主啦，哪里会有人讲要人，对不对？那 OK， 那怎么知道？你跟他讲的话，你用神的话勉励还是什么，不合他的胃口的时候他不听，那他就开始说你，他就开始离开你，然后呢跑到这边跑到那边的，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你不要留住他。我跟同工们说，不要留住这样的人，让他走。我绝对不会留住主要带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带领教会的原则。我把神的真理看透之后呢，掌握的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主的教会不是俱乐部，不是多多益善，乃是主的羊要来到主的面前。当然我也看到很软弱虚心痛苦的主的羊，有时候好像羊受伤痛嘛，好像一只脚不能走，所以每次讲牧师啊，你没有关心我啊，牧师啊 OK， 这样我可以忍受，这个东西是 OK。 但是呢，理念不同的，要的东西不同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就会看得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是很重的，主给我做牧者的托付是为自己的生命，也为全群要谨慎。不是属主的人留在主的群众里面，一直会害主的羊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用能够用人手人的方法来区分，我们把神的道讲清楚，然后自己会看到谁是最后真的是被主吸引的，还是被人吸引的，这是到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愿主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你劝导也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托付我们的这是何等的重要的事。主，你自己首先你用你的大能又得着教会，然后你叫所有属你的教会服侍你教会的人都要清楚你的心意，跟你同工来喂养你的教会。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当有的恩膏，使我们晓得主你的羊一只你都不会撇弃，但是不是属主的主会证明出来。求主自己亲自来做筛选的工作，也在这样的大复兴里面来，主你叫我们回到事实。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大复兴，我们人不能仿照，我们一定要清楚要顺服你，传主所要我们传的，然后让主自己来做收割的工作。愿主今天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医治我们当中有软弱有受伤的弟兄姐妹，我们心灵有困惑的也求主释放。主，让我们每一次在主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听到的信息是难，但是那个难的信息里面有主的更新，有主的安慰，因为主是为你的群羊，也为了保护你的群羊而传讲你的道的。所以主，我们仰望你，祝福整体的教会。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